让我们再次掌声鼓励他们，谢谢他们。每次看着这些孩子们可爱的小脸，我就充满感恩，感谢，感谢神引领我们这些孩子，感谢父母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们的辛勤汗水、辛勤摆上，谢谢你们。我们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33节，有请林月涛弟兄为我们读经。
请听神的话。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里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读经完毕。
今天由胡瑞平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天国的比喻五，面酵。有请胡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在今天从一开始我们敬拜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里边想感受很多，想了很多。从我们开始读那个宣召经文的时候，我看在神的话在那里说要禁止你的口，哇，我就心里想真的是多难，因为传道人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口，但是又要禁止口，又要叫神来守住我的口，真的是不容易。一方面要神要禁止我的嘴，禁止我的口，一方面又要常常在这里开口，所以一不小心就会得罪神啊，就会得罪神，在得罪神的同时常常也会得罪人，所以要求神的赦免，也要求弟兄姐妹的包容了啊，求弟兄姐妹包容，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不容易的。但感谢主，后来唱诗歌的时候就发现，哦，我们的神，我们的救赎主，他永远活着，没问题，他会救赎我。所以我就想起来，真的他一直会救赎我。昨天我吃饭的时候，我吃鱼，就突然那个鱼骨头就扎到那个里边去了，并且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吐不出来了，已经吐不出来了，我扎在那个上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我心里马上就想一件事情，主啊，我明天还讲到呢，然后那个骨头就慢慢的慢慢的就下去了。哦，很多人用各种方法吃醋啊，吃一口饭把它带下去啊等等之类的，我不敢，因为我觉得那根骨头还挺长的，还挺长的。所以昨天晚上我回去，我告诉郭群说，他吓了一跳，他说你要当心啊，真的要当心，真的要当心，要守住我的口啊，要守住我的口。然后看见刚才这些孩子他们在这里的表演这么天真，我就在想，哎呦，不要这么大，就永远这么小就好，无忧无虑，那多好，是不是无忧无虑的。所以真的是要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的主来了，我们的救赎主马上就要到圣诞，到圣诞的时候就是我们救赎主来到的时候嘛。耶稣基督降生就是为了把天国的福音带到这个地上来啊，带到地上来。那我们今天作为天国的子民，就更加应该是明白主耶稣他所告诉我们的天国他的道理，他的比喻啊，这是我们应该明白。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看关于天国的比喻，然后中间因为个人的原因，就中间隔了有一个月了啊，有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时间长了呢就容易忘记，所以我们今天稍稍的回顾一下，回顾一下芥菜种的比喻。好，我们之前讲的是那个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是讲主耶稣说那是他的预言啊，预言就那个树出了问题，本来种的是菜，结果是长成了树，那是主讲的预言。然后到了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个果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啊，果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人性的自高自大，喜欢高高在上，要高举自己，所以呢，本来应该是长成芥菜的，结果就成了树啊，高高在上。不但是这样，教会变了形，并且还有飞鸟在停在枝头上，有撒旦来到教会里边了。在那个的时候，先是开始有了尼格拉一党的行为，然后呢慢慢就习惯成了自然 啊，习惯成了自然。那进一步呢，就行为变成了什么？规条，变成了教训，变成理所当然应该遵守的道理，就成为教会里边好像一个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教会就变成一部分人把持在那里，成为他的私人财产一样。啊，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什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啊，面教的比喻。今天我们要来看面教的比喻。这个比喻讲的和前面的差不多，这个现象是差不多的。一点点的面教就是三斗面发了起来。但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人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啊，有许多非常不一样的，甚至是南辕北辙。南辕北辙，尤其是对于关于耶稣讲的比喻啊，关于耶稣讲的比喻，人对他的解释更是差到十万八千里，不知道哪里去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对圣经的话，对耶稣的比喻有一些正确的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就需要把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一些名词它的意思搞清楚。如果不能把这个意思搞清楚，我们就困难了啊。所以在这个比喻中，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关于面教妇人三斗面它到底在说什么，什么意思。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要做馒头啊，我们要做包子，那么我们就到超市去买酵母粉，对不对？我们去买酵母粉。但是对于经常做发面的，那比如说面包厂，他就不会做这件事情。感谢神，他带领我走过许多的道路，做过许多事情。我到东北去十年，我就知道了，面教和酵母是两回事情，不一样的啊。面教不是在超市里边买的那个酵母粉，面教就是把已经发好的面，它揪一小团下来，然后就放在那里，让它去酸，让它去臭也不要紧，就把它放在那里干什么呢？就下一次发面的时候放在里边，和那个没有酵的面和在一起，它就是酵母了，它就起一个发酵作用。面酵的作用，它就是不管放到多大的那个面团里边，它都可以把这个酵整个一团全都发出来，整个一团全都发出来。圣经中把罪是用酵来做比喻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沾上一点就全都会蔓延开，整个这一团全都沾上，全都沾上。所以我就想起在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那个时候有文化大革命，所以全都下乡了，那么他也去了，他是去到一个农场。我和他去的不是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分开了。但是后来就听说他被批斗，被打成反革命。你怎么会的呢？打成反革命，原来那个同学的脾气有点碰不得，他的脾气是很急躁了，很急躁，不能碰。那时候他在农场的食堂里边工作，我们知道食堂里边做很麻烦，食堂是一直要和人打交道，所以常常和人发生口角。在那个时候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点差错就起争论了，所以这是一个与人闹矛盾的一个岗位。所以有一次他就和人吵起来，就吵了不止一次了，但是有一次他就吵得非常不开心，弄得非常非常的生气，一心想要报复，因为他吵也吵不过，打也打不过，他的势力又不如对方，所以他就好像无可奈何，那还能怎么办？但是里面的那一股气就是过不去，那肚子里面就是一股气。就有一天在食堂里面做了一锅汤，食堂嘛许许多多人吃饭，所以这个锅是很大的一锅汤啊，很大一锅汤，他把一只老鼠放到锅里去了。我们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它不是一粒老鼠屎啊，他是一只老鼠放到锅里去了，他把整个的老鼠放进去了，开饭了，那个汤舀啊舀啊舀， 要到差不多了，突然在底下发现一只死老鼠。许多人都已经吃到差不多了，听到汤里有老鼠啊，他们都在那里哇哇在那里呕吐。调查的结果是他做的报复，是他的报复行为嘛？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是不需要法律的，不需要审判的，直接就拉出来批斗，直接就拉出来了，定性，把他定性为陷害革命的知识青年，所以这是陷阱反革命罪。一只小小的老鼠，他污秽了一大锅汤，他害了许多人，他也害了他自己，他也害了他自己。所以一点点的东西常常可以就影响到整体啊，就可以影响到整体，这是我们常常知道的事情。那么有人认为在圣经中面教也有表示好的一面的时候啊，有人会这么理解，有人会这么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利未记那里有一个记载，说五旬节的时候要献上两只饼在耶和华的面前，而在这个两只饼里边是一定要加上酵。所以因为是献给神的，所以就有人理解成什么呢？酵有时候也是好的。那问题是这两只饼为什么一定要加上酵？这时候的酵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好在哪里？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五旬节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的五旬节，那才是真正的五旬节，过去的通通都是预表，只有那一个才是真正的。过去的年代所有的每一年过的五旬节都是为了这一次的五旬节，在这一年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有几次呢？有两次。一次是在小楼上，那些犹太人那一些使徒他们被圣灵浇灌，所以教会建立了，这是一次，是浇灌在犹太人的身上。那另外一次就是浇灌在哥尼流的家里，在所有的外邦人的身上，当时在那里听到的，听见他们信了信从的，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教会建立了。在教会中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犹太人，一个群体是外邦人，他们都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赦免，神的拣选，他们来到了基督里边，他们罪的赦免，但是我们是因信称义了，在我们的身上还是留有余酵，在我们的身上还是留有余酵。所以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是外邦人也好，我们通通都是一样，在我们的身上都还有余酵。所以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这些圣徒啊，你们要除去你们的余酵。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所有的别的日子一定要献上十二只饼，唯独在五旬节的时候却偏偏只要献上两只饼，并且要加上酵，因为我们有旧酵在里边，而把这个旧酵的除去，我们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我们只要看看历史历代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要回头看看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是为什么。所以在这里说天国好像面酵，是因为五旬节他所献上的两只饼是加上面酵的，我们需要时间来渐渐的把它除去，需要时间。在旧约的时候，每逢以色列人他们转离耶和华神去敬拜外邦神的时候，神就责备他们，神责备他们说离弃了自己与世界干什么？与世界的神什么行淫。神就称他们，称以色列的那些人，称他们为行淫乱的淫妇。所以在圣经里边， 当神对着一个团体说的时候，他并不是指着哪一个个人，而是指以色列民族。来到新约的时候，神看教会也是一样，神看教会也是一样的。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做，今天的教会也一样怎么做。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跟世界行淫，今天的教会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应该是圣洁的童贞女，但是在这里却说妇人。为什么是妇人？因为她已经不是圣洁的童贞女了，她是一个与世界行淫的，她是与世界行淫乱的教会。本来教会应该是靠着神，靠着神的能力出去救教，但是今天却和世界联合，把世界的东西拉到教会里边来，把世界的风俗习惯，把世界的那一套做法拉到教会里边来，就成为一个失去正洁的妇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理所当然，我们说身体的一切的行动都应该是按照头所发出的指令，所以教会所做的一切应该是按照基督的教导、基督的命令。但是当教会是与世界联合行淫的时候，就不要基督了，就不要听神的话了，就不要听神的话。所以旧约的时候，在马拉基书以后，神四百年不对犹太人说话，今天的教会神的话语稀少，神的话语稀少，因为教会有妇人在做主，教会他自己要做主。他说我是女王，我是皇后，我们看了启示录，我们就发现我是皇后，所以反而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把罪带到教会来扩散开。三斗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比较能够理解，一团新面里边是没有教的话是不能发起来，不会发起来，我们可以做把它做成无教饼。今天我们被神从这个世界里边分别为圣出来，拯救出来，我们都是圣徒啊，我们都是圣徒，成为圣洁的人。那么从道理上来说，我们的心智应该更新而变化，是应该常常更新而变化。我们所体现出来、所表现出来，是应该具有神的生命、神的形象，有神的仁义与圣洁。所以这里的三多面指的就是圣洁的心面，指的就是蒙了拯救的全体的信徒，指的就是蒙了拯救的信徒。但是当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仍然是只是一个预言，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建立，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建立，他是在说教会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是预言。一直到教会建立了，然后我们就发现教会建立不久，使徒还没有死光呢，那使徒约翰还在呢。当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就让约翰把这些话留下来，在七个教会里边，他就把这辈的话都告诉了。在推亚推亚的教会里边，就有一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耶洗别在教会历史里边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那么耶洗别我们就知道，如果不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真实的，他指的是谁？就是旧约嘛，旧约都是预表啊。在列王记上十六章那里，耶洗别就是他是外邦人西顿的，西顿是一个王啊，西顿王的女儿，她是外邦的西顿王的女儿，嫁给了以色列王，她嫁给以色列王亚哈做妻子，就成为在以色列里面的皇后了就成为以色列里面的皇后。但是呢，她却打着王的旗号，她却打着亚哈王的旗号，在那里作威作福，杀人越货，把人杀了，把东西抢过来，在那里欺压以色列百姓，并且呢还引诱以色列人敬拜什么？虽然不是耶和华神，是外邦神巴利引诱 以色列民众。那个时候他不是先知，在旧约的时候耶洗别他不是先知，但到了教会时候就不一样了。到了教会时代所出现的那个耶洗别的显象，他不但有耶洗别的行为，因为教会是属灵的嘛，教会是属灵的，有许多事情要和属灵挂上钩，应该有神的话语，应该有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在旧约的时候是由先知来传达了，有先知来传达神的话，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他要表示他是属灵，他要自作主张，我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他是先知，所以他要自称为先知，要代替神来说话。在教会中那个耶洗别的现象，意思是说不要基督，是不要基督，教会要自己做主，教会自己要做王。所以这是一种现象，不要基督了。从群体来看，可能是某一个宗派，因为从宗派教会来说，他的权力的管理是集中在高层，他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高度集中的。那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最高层的某一个人啊，最主要的或者说某几个关键人物，他出了差错，他出了偏差，就是整个宗派就出现问题了，整个宗派会出现问题。出现偏差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但是整个宗派受影响，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不要神，不依靠神，不依靠神就依靠人嘛，所以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天主教那个时候就开始，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出现他们的专制层，专制层，他们的主教团他们的教皇，教皇代替一切，他就是代替神的，他的话就是神的话，因为教皇是无误论，他所有的话就是和神一模一样的。那时候对他们来说，人只有到我这里来才可以得救，这是他们的观念，教皇就是神的代言人。但随着那个信仰的那个形式改变后来呢，基督教越来越发展，所以天主教渐渐开始好像被边缘化了。但他们不是在寻找说我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在审查我有什么差错，不是，他们没有看自己是不是离开神，他们就是用人的方法来想办法来解决来挽回，所以他们要开始也要有一些策略了，他们就开会。结果在天特会议以后呢，他们的决议就使天主教离开神更加的远了。基督教也一样，也差不多了，比他们好一点，但是只要人做王就一定会出问题，人做王就会出问题。我们知道去年美国通过那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那本来只是政府的事情，他有多错他有多犯罪那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当他通过以后，美国的圣公会他马上就表态了，他说我们欢迎各种不同性取向的人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接纳他们，我们爱他们，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愿意为他们证婚。你看马上就出问题了，这是大原则方面的问题，这是不可饶恕的罪。那小事情呢，小事情就数不胜数了，我们就不要去说了，太多了。大的宗派是这样，一个地方教会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地方教会一样的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只要是权力集中就会出问题了，也许是在不同的方面，也许影响力没有大，因为规模比较小嘛规模比较小，但是从性质上来说是一模一样的，性质上来说是一模一样的。那耶洗别现象，我们说不但是有群体性的现象，也有个人性的也有个人性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教会中，他虽然不是带领者，但他觉得我很有恩赐 我懂得很多，我也很有能力，所以教会啊，我要提一点建议。他觉得教会的带领，教会的牧者，他应该听从我的建议，因为我觉得我的建议是对的，甚至于你还不如我明白。教会事工的安排要听从我的安排，因为我觉得这是对的，我觉得这是对的，所以我想到什么，我就把这些我所想到付诸行动。这就是教会的耶洗别现象，从个人来说一模一样。许多教会都有耶洗别的现象，有的时候这些事情甚至可以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边发生出来。有一个教会聘请了一个牧者，新来的牧者，有一个姐妹就很热心，她买了许多罐头啊、食品啊送到她那里去。你刚刚来到这里啊，你需要时间做许多安顿，所以这些事情我先替你做了，很热心啊，很好啊。这个姐妹同时她还在教会的食堂里边啊有侍奉，因为教会是上午崇拜，然后中午在那里吃饭啊，每次崇拜以后就有吃饭，所以他在教会的食堂里边也有侍奉。当他把这些东西送到那个牧者家里去以后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觉得自己有权柄说话了，他说话有分量了，他觉得，所以他就对那个教会的那个食堂的负责人他说，哦，以后这里的事情你不用管了，你们都来听我的就可以了，你以后你们都听我的。结果那个食堂里面的热量比过去大了很多，哦，那里充满热量，也热闹很多。因为谁也不服谁，常常就吵架在那里。我们的主从教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他一直给机会给耶洗别悔改。可是人心的自高自大是不接受神的光照，这不容易的啊，看不见自己的黑暗。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啊，我们人所行的都以自己为证。所以当我们在家里时候这样，工作时候这样，来到教会也是这样，就在教会就有一点不同了，觉得我是为神发热心，觉得我是为神发热心，我是在做神的工，我是摆上在献给神。在这种心态之下，在这种认识之中，他不会认为自己是得罪神了，自然就不可能想到说我还需要去反省，我还需要悔改，再也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有一天神的时间到了，一切都过去了，就悔之已晚，救恩的大门当把它打开以后没有人能够关，当把它关上以后没有人能够开。如果到了那个时候还不能看见，你就悔之已晚，太晚太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已经看过了启示录啊，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从预言到真正的实现啊，从预言到真正的实现，主耶稣提醒警戒凡属他的子民都要悔改啊，都要悔改。悔改的道理不需要我说很多了，悔改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我们要注意到圣经里边所说的是悔改所行的。换句话说，悔改不是一句口号，悔改不是我在那里我真的是跪在那里向神我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悔改，当然这是好，但是这只是起点。悔改是悔改所行的，不是嘴里说一句。悔改要接受神的光照，看见自己的黑暗。从哪些地方，我也许我只是因为受到耶洗别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我要从原来的错谬之中，错谬的行为之中转离出来，转离出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来侍奉，来生活。主不但提醒说要悔改所行的，在启示录第二章，在那个时候耶洗别还有悔改的机会。在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最后的日子还没有到，所以主还给他悔改的机会。今天教会照样如此，今天的教会还有悔改的机会，但是到了启示录第十八章，到那个时候神的警告就进了一步了，就进了一步了。到了那个时候耶洗别已经没有悔改机会了，但是神要叫他的子民从其中出来，不要在他的罪中有份，不要一同遭受他的祸患，他的灾难。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神爱我们啊，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说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恩典时代，现在是恩典时代，换句话说现在我们还有机会。但是既然说到是一个时代，这个时间就是有限制的啊，就有一个限制的。到了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呢，恩典时代结束的时候怎么样？恩典也随同一起结束了，是不是？恩典随同一起结束了。那等到恩典时代结束的时候，审判报应就是马上就来到了。并且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这审判报应是接客的，是马上历史就来到了。人自以为聪明的时候，人正在觉得好像不知不觉的还不知道怎么样吃喝嫁娶的时候，报应就来到了。所以我们的自以为聪明常常会单言自己，我们常常会单言自己。说到接客报应，我就想起来从前我有一个邻居一个年轻人，他非常调皮，他非常调皮滑头。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他比我还小，当然也只有十几岁了。有一天傍晚，另外有一个年长的一个邻居已经上了年纪了，因为夏天嘛，就闲站在外边乘凉。傍晚的时候，年长的邻居他站在我们住在小区的路灯下边，他住在站在那里，在那里乘凉。这一个年长的邻居他理发不花钱的，是因为他的头发已经全都掉光了，他没有头发。所以那个年轻人看见他在那里，就走到他边上去，笑嘻嘻的对着他说，他说今天的灯光特别亮哦，今天的灯光特别亮。因为那个年长的邻居他的头发全都掉光了嘛，所以当他站在灯下的时候，他就去开他的玩笑。那个年长的邻居当然知道说，当然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摸了摸自己的头他就摸了摸自己的头，他看着那个年轻人。其实那个年轻人他的父亲也有脱头的地方只是说没有那么厉害，他只是头顶那一块掉光了，头顶那一块掉光，那边上的头发还在，那边上一圈头发还在。所以那个年长的那个邻居就对那个年轻人说是啊，那我怎么可以和你爸爸比呢？你爸爸更优秀，他还有个灯罩呢。所以马上他的回报就临到他的头上，马上他的回报就临到他说，那个孩子十多岁的孩子，他自以为聪明，他觉得可以开老人的玩笑，谁知道报应马上临到他。所以许多时候许多事情报应是马上就来到。那弟兄姐妹，今天神在向我们招手，叫我们离开罪恶，叫我们离开耶洗别，要离开那个代替神的假先知。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呼召吗？我们愿意听这个呼召吗？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 今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苦口婆心来呼天唤地的来劝诫我们，来提醒我们，要我们除去旧教，因为旧教是绝对不能带进新天新地的。所以如果我们留着旧教把我们自己拉住了，它是不能带进永恒的。这新天新地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盼望。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相信这个神，接受这个神，今天我们愿意听他的话，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盼望是什么，将来的荣耀是什么，将来的荣耀是什么。所以与神同在的满足，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尝到，但是主要让我们预尝那个滋味啊，要预尝那个滋味。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去来到基督里边，要来体会，要来品尝与主同在的那一种满足，那种喜乐。如果我们尝到那个味道，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都没有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了神的话，我们记在心中，我们远离耶洗别，我们除去旧教，让我们心清手洁的可以进入荣耀的永远的国度里边。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呼召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你更是在一路上，我们成长的一路上，你时时刻刻的来关心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实在是愿意，主，你知道我们有颗愿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除去我们的旧教。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诱惑，我们也实在是常常被他欺骗，我们常常被他诱惑。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脱离这一切，远离这一切。主，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实在是知道近了。今天这世界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都和你在圣经中所记载的，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给我们听的，主，我们都看见了。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临到，再一次临到。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很快就临到。求主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心听守节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脱离旧教，除去旧教，远离罪罪恶。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